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因为我们发现十个澳洲老人家50岁以上，我算他有听力问题的人里面，他们差不多有8个9个会来政府这边找这个解决的方法，或者用各个方法去找解决的方法。我们华人社区呢，或者亚裔跟华人，应该10个需要带助听器的那个抚恤金领取者或者老人家里面，只有3个至3.5个的人会来找我们。所以说这个对这个听力健康的这个认知，我们华人在这方面和亚裔人士在这方面，在澳洲本地来说，跟澳洲人这本地人来说差距蛮大的，有2-3倍的差别。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对听力健康方面，是不是我们的认识不够，还是我们对这个整个这个听力健康的这个系统了解不深，还是语言障碍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派出一个团队先做一个尝试，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因为语言障碍问题。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华人本身亚裔人士比较保守，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以拖字诀，有事没事就
拖拉拉的拖字吗、
就是、整天都是拖，说明天啊，老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我们的认识，就是说都认为年纪到了耳朵听不到就是正常的，就是说也没什么，就是老了嘛，听不到，但是我们不会想去找办法去解决。欧裔人士他们不一样，他们听不到了，他们就很积极去找办法解决。那现在听力不好，如果是永久性神经性的听力不好的话，因为年龄的问题或者工作环境问题而导致永久性的听力不好的话，那目前为止就是助听器是一个唯一解决的方法。助听器这几年也进步得非常的快，你也知道电子方面这30年进步是突飞猛进的。所以说如果你听人家说助听器怎么的不好带不方便了，其实千万不要去听人家说，因为呢自己一定要去试完之后才知道好不好。因为大部分的人60%的人其实带了之后都很好，30%的人可能他要很努力的去
适应，
最后也是要接受，但是还真的也是有3%-5% 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他实在带不了，是有。但是你最常投诉的人就是可能就是那3-4% 的人朋友之中，因为带得好的、很轻松的人他不会投诉啊，他不会到处跟人家讲。因为我可以这样很容易记的一个比例，就是说5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大约有50%的人都会有听力的问题，
听力减退的问题，
听力有的人是轻微，有的人是严重，有一半的人都会有问题。60岁以上就有 60%。 听力衰退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慢慢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你不会察觉。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开始慢慢就接受你就会调整自己去适应这种情况。
你以为说那个是正常听力，其实已经我如果今天把一个70岁老人家听力恢复到他们30-40岁的时候，他们可能一开始怎么这么吵。
那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比如说像这种很轻微的50岁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其实还是挺好的年龄，但是呢他的听力可能再衰退了，他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该去对自己做一个检查了呢？还是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或什么样的年龄才应该去检查自己的听力来去关注他呢？
对，我们是觉得50岁之后应该每一年都检查一次，起码如果你是很轻微的听力失聪的话，其实听力师会给你很好的建议，其实也不一定立刻要带助听器，你可能要在家里比如说装一些可以协助性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在你听音乐的耳机里面调整或者有一些特别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协助性的一些工具可以帮你的，
会帮助减缓听力衰退的过程，还是说帮助你恢复你正在丧失的那一部分听力，属于哪一类呢？
恢复是不太可能，因为如果是永久性的神经听力衰退的话，那个是恢复不了的。所以说呢，但是问题是跟眼睛一样，如果你近视不戴眼镜，它会衰退的比较慢。 对，
它会
摔得
比较
快。但是如果你戴了眼镜，它可能就稳下来了。那听力一样，如果你一直都不去注意它，它听力会就好像肌肉一样，跟眼睛的所有的东西都一样，你不用它就衰退了，变那个懒惰了嘛，它就慢慢衰退会比较快。及早去找办法解决，那就听力师来给你一个 SS 这个检查，最后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已经到中度听力的话，那当然立刻要戴助听器。那戴了助听器之后，也会把你的那个听力下滑的速度 减慢。
哦，有这个作用。
对对。
那么我想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啊，其实当自己能够注意到听力出现问题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耳鸣的这个情况。那么出现耳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分析呢？因为有时候这个耳鸣可能会有不同的类型。它怎么样能察觉它和听力之间的关系？
我先回答之前一些问题，就是很多老人家，其实也不用老人家，壮年人，其实到如果你工作环境都是很吵的话，那些人群里面可能你的听力会受损的比较快。
哪些工作场所呢？
比如说做建筑啊，修车的啊，或者长期在做那个机器房里面的啊，搞音乐的人也有可能。
你不说我们现在戴这个耳机，
对对对，
做广播的人，
对对对，还有办那个演唱会的人
啊，
经常爱去演唱会的人。但是声音技术的人他很懂的，他对声音很懂，他会保护耳朵。但是这些其他那种以工作环境很吵的人，他们很多特别是上一代的人，他们对这个认知不够，他们通常都不会戴耳机来保护自己耳朵，戴一个耳罩来保护自己耳朵，所以就导致那个听力受损。所以说 我现在反过来就是说，这些人通常就是说他自己可能不觉得，但家人呢可能会觉得。他比如说在家里电视声音开得很大，旁边的人觉得好吵，他自己不太觉得。而且他经常在跟朋友沟通或者跟亲家人沟通之中，经常叫人家重复讲话，或者是他有时候经常答非所问，对不对？其实这个还有一些很深远的影响，就是说他性格也会慢慢改变，他也慢慢会觉得，就为了防止跟阻止，就是防止以后出去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一些尴尬场面出现，他可能减少跟朋友接触的机会，减少跟人家讲话，对不对？因为听力这个东西，你可以假装听到，可以微笑，可以点头，那眼睛看不到，很明显嘛，你就一定要戴眼镜解决了嘛，对不对？但是听力这个东西呢，人家就是说有一个说法，是一个隐形的一个残疾。
隐形的残疾，在你的工作当中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案例？他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很多老人家
受到听力的影响，
很多老人家性格改变，而慢慢慢慢会少出去跟人家接触，那对跟家人的关系也会改变，对不对？但你听不清楚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这些老人家他们没有发现到，其实上到街外面走路安全性也有问题，你如果听不清楚旁边周围的车啊什么东西的，你对反应也会减慢，对不对？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听力不是单方面的，它是一个隐形的，我们不觉得。你很多时候很多老人家可以假装听到，可以用微笑点头来解决问题，其实他心里面知道自己有没有听到，对不对？所以说但是没有去找办法解决，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身处在国外，在澳大利亚，比如说子女在这边，他们跟过来在退休嘛，退休之后他也不知道这边的这个医疗系统是一个怎么一个方法，而且这个科技算是蛮新的，对不对？在亚洲地方不是太普遍。那刚才
我们就再来说说关于耳鸣的问题。
对，我现在
常常发现耳朵有问题，听力有问题，是因为从耳鸣开始才关注到的。
对，其实很多误解就是说耳鸣会导致这个听力受损，其实是反过来，是听力不好而导致耳鸣。所以大部分有一半的人是因为听力不好导致耳鸣，解决的方法当然戴助听器之后，你就发现耳鸣会受解决。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因素，比如说牙齿不好啊，或者中耳炎啊，或者是什么各种原因啊，但是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听力不好而导致耳鸣。所以说耳鸣这个东西一定要，医生通常会问几个问题，就是做听力检查，看
第一个听力检查，
大部分
查查看什么原因，
大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再来就是解决这个牙齿问题，对不对？牙齿不好发炎啊什么，经常也会导致这个耳鸣的。
嗯，甚至有时候好像感冒发烧也会引起耳鸣，
对对对对，
但它很快可能就
消
失了，消
失了，没错，这个是暂时性的。对，年纪增长啊，听力是慢慢下滑，那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高音的部分下滑，对不对？而听力助听器这个东西又很特别，很私人的，不能说A 先生的听力助听器配完之后给 B 先生戴，不可能，因为呢每个人的听力受损的部分不一样，你有可能在高音的部分掉下来，而助听器只调高高音的部分，而对低音的部分完全不动。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放大器，它不是把所有的声音都放大，它把你听力受损的那个波段的声音提到原本就是正常的水平，这样子。助听器跟眼镜又不一样，眼镜你如果加深了你就要配一副新的，助听器一般来说一部助听器以前的话七八年都没问题，四五年政府都会帮你换一部新的，因为说真的现在两三年可能一两年都出一部新的，科技发展速度太快。
我们亚裔社区尤其是我们这个华人社区来说，他们对于带助听器这件事儿有些什么样的反馈呢？
很多老人家都是听别人说，就是说听别人说很吵啊，戴得很不舒服什么。其实很多华人老人家就是说都是信任朋友告诉他们的资讯，他们没有说自己亲自去尝试自己能不能适应。那第二个原因，我是发觉华人的家人，就老人家的家人子女可能也要扮演一个比较
重要的角色。
对对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跟语言方面很大的障碍，那作为他们的子女可能就要比较积极一点。很多人戴了助听器之后他会发现他的好处，为什么人家说哦，戴了助听器，华人还有一个想法，戴了助听器之后就摘不下来。那当然摘不下来，为什么你摘不下来呢？是因为你知道好处多过坏处。那眼镜我也戴了之后我也摘不下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得清楚了，我知道好处多过坏处。如果你耳朵不戴助听器听得不好，很多小孩子特别在学习阶段，如果他天生就听力不好的话，他不戴助听器，他一到中午可能就没力气了，已经很累了。因为他要用很多精力跟那个能力去听老师讲课，或者老人家也一样啊，他出去跟朋友沟通的时候他要非常集中精神才听得清楚，或者整天要做很多的额外的一些动作来让自己听得到，来沟通的清楚，所以说他很快会累，因为精神高度集中嘛，很快会累。当你戴了助听器之后，虽然它不是完美，但是起码你在沟通方面会应用自如，会比较轻松一点。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